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收听基督教教育第十八课。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吧，30堂课基督教教育呢，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礼拜呢我比较辛苦，但是现在越做呢，心灵也感觉呢有神格外的恩典。那么第十八课的稿呢，我是由头到尾重新写的，过去几课呢有的是从教义神学导论重新修正的。那么有一天呢，我睡觉醒了，没有开灯，我以为是大概天很早4点5点，结果起来一看呢，才是还不到3点钟，但是那个已经睡醒了，心也挂念着这个基督教教义基督论，所以我就起来继续的写。那么基督论呢，来到第三堂呢，也就是我们的十八课呢，是耶稣的一生。这一课的稿呢，是我在做节目当中写稿其中一天非常早非常早写的。写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心也觉得很温暖，有神的恩典，最安静的时间来思想主耶稣的一生。希望我们在这30分钟里面都能够感受到神无比的恩典，从耶稣基督一生的默想里面呢，也给你带来新的力量。斯图德牧师，约翰斯图德牧师，他已经离开世界了。他有一本书叫《现代基督徒使命》，其中呢有一章讲到这个福音呢。他说福音是耶稣基督，一言总之一句话来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的生平就是福音的最好描述。所以呢，记述耶稣生平的书卷呢，不叫耶稣生平，也不叫耶稣传，虽然有电影叫耶稣传，耶稣的生平在新约圣经的头四本书里面呢叫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那福音呢，我们说四福音书是讲耶稣生平的历史客观的事实，另外呢在使徒行传也有透过使徒的讲道讲到耶稣的这个福音的事件。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几大宗教啊，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和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或者是儒教，每一个教主啊，犹太教旧约摩西呢是120岁，都是年岁很大的。佛教呢，释迦牟尼81岁，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62岁，我们儒家的孔老夫子呢72岁。与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儒家相比呢，基督教的耶稣基督呢只有33岁。所以其他的四大宗教的教主或者是创始人呢，不但是比耶稣基督在世的经验生平长，甚至大了一倍还多，可是为什么只有33年的耶稣基督却带来这么多的影响呢？值得我们认识，值得我们参考。基督论第三讲呢，我们看耶稣的一生，包括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的受死、他的再来、他的复活、升天和再来。那我们从这几方面来思想。首先，童贞女所生，主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贞洁的贞。那么童贞女所生的神学意义是非常大的，在圣经的记述里面呢，无论是路加福音第一章或者马太福音第一章呢，都讲到童女怀孕生子。在路加福音1章30节那里说呢，玛利亚 也就是耶稣的母亲呢，是蒙大恩的女子。而在马太福音1:18告诉我们说，约瑟还没有娶玛利亚，只是订了婚，许配了，还没有结婚，就有了身孕，童女怀孕，玛利亚是童贞女。第二呢，圣经说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马太福音1:18-20，圣灵感孕对于耶稣基督的基督论，认识主耶稣非常重要。第三方面，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那就是他应验了旧约圣经。因此，基督教或者说耶稣基督的出生不是历史事件里面的突然发生的，而是有长久久远的历史，我们说救恩历史。耶稣基督出生以前，旧约圣经是预言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差别了。基督教也有旧约圣经，犹太教也有旧约圣经，差别是什么呢？犹太教没有新约圣经，他们不认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在马太福音1:23那里说，耶稣基督的出生时应验了以赛亚书7:14，童女怀孕生子，而且这个童女的翻译呢，是指没有结婚的处女，可以参考创世纪24:16，24:16。以马太福音来做例子，耶稣基督的一生啊，讲了11次应验这样的经文，所以这是我们读马太福音认识耶稣基督一生跟旧约预言关系的应验呢重要的经文，包括了1:22，马太福音1:22，我很快的读一遍，11次，2:15，2:23，4:14，8:17，12:17，13:35，马太福音21:4，26:54，26:56，27:9。马太福音这11次呢，都是讲到啊，应验先知上的话，或者是未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或者呢，这是要应验先知谁谁谁的话。我查考了一下马太福音里面呢，整个马太福音28里面同旧约圣经有关的，或者是引用旧约圣经有50多处。刚才我介绍的11处呢，是直接跟耶稣基督的生平有关的。那么童贞女所生在神学的意义上呢，是两方面。意义在于耶稣的根源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属于某一个族，而是一直追溯到上帝。那这个就是路加福音3耶稣的家谱呢，最后推到亚当，然后呢神的儿子。路加福音3:38，这是第一个意义。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啊被称为是女子所生。女子所生，这个女子所生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她回应了圣经最早关于基督、关于弥赛亚降临的预言，那就是创世纪3:15。创世纪3:15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然后说什么呢？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3这里讲的女人的后裔呢，就是指以后的耶稣基督。 那个证明的经文呢，是在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保罗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女子所生，童贞女怀孕，耶稣基督圣灵感孕，是有这两方面的神学意义。它不属于某一个人某一个族，而是直接根源于上帝，是圣灵感孕。另外它是被称为有女子所生，是女人的后裔。这是第一方面，耶稣基督的诞生。第二，我们看主耶稣的家庭。主耶稣的家庭呢，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五十六节，还有马可福音六章三节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父亲是约瑟，那么他是木匠，约瑟。所以呢，职业呢是木匠。耶稣基督的父亲跟耶稣基督是木匠，木匠的儿子。母亲是玛利亚，我们知道。可是兄弟呢有四个：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还有妹妹们。妹妹们呢，就表示至少有两个妹妹。如果是以两个妹妹来算的呢，四个弟弟加上主耶稣呢，是兄弟姐妹呢，共至少是七个人，七个或者是八个，这是推测了。那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就是弟弟妹妹，我们知道父母亲知道，家里面的职业知道，拿撒勒是加利利的这个小地方，是一个小村庄，我们知道。而耶稣基督的家族非常重要，马太福音一开始先讲耶稣基督的家族，是从约瑟的角度去讲过去的。路加福音第三章也有一个家谱，是从玛利亚这边的角度讲过去的，两个家谱呢互相补充，非常完美。家庭的经济状况我们知道是属于贫穷的基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讲到，耶稣的出生以后呢，按照律法的规矩呢，到店里奉献，穷人呢不能够，就是没有钱，献祭买羊，而是用，鸽子或者是这个小鸟，路加二章二十四节。另外经济状况呢，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是靠别人的救济，妇女的奉献，八章三节。他自己也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基督是过着简朴的生活。兄弟姐妹刚才讲了，兄弟，弟弟妹妹呢那么多。在耶稣基督生平之后啊，从使徒行传看，两个弟弟成了被神重用的人，雅各成了教会的领袖，犹大呢写了犹大书。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讲到主耶稣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弟雅各、犹大。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节讲到雅各是教会的领袖了。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节也讲到主的兄弟雅各，这是他的家庭情况。然后第三方面，在生平里面一生当中的中心，耶稣基督的受死，主耶稣受死。我们从四方面来看这一点，这个是重要的地方了。受死是指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基督论的核心，而基督论呢又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从启示论或者是上帝论，一直到末世论、圣灵论，这么多的基督教教义的专题呢，最重要的是基督论。而基督论里面的核心呢是十字架，换句话讲，没有基督论就没有基督教，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论。我们在这里三十堂课的基督教教义呢，有五堂课用来讲基督论，包括了救赎。如果从新约圣经的三大使徒去看，保罗、彼得、约翰，他们都分别 讲述主耶稣的十字架。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那里，保罗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讲到，自己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二十节以下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也讲到，耶稣基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也是讲到，主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好了，主耶稣的受死，从四福音书的见证的篇幅来看，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前面一开始讲到，四福音书是耶稣生平，但是被称为福音，因为福音跟耶稣基督的生平本身就是对等的。可是你看，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周所占的篇幅有多少呢？是三分之一。在二十八章的马太福音里面呢，其中二十一章到二十七章，这七章从章数来说呢，是占四分之一。篇幅呢是三分之一，其中受难日就是钉十字架，从礼拜四的晚上逾越节的晚餐被抓到第二天钉死十字架来看呢，我们说受难日呢占的篇幅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是最长的。所以两方面你记得，耶稣的一生里面篇幅最长的呢是最后一周受难周，受难周里面篇幅最长的呢是受难日。马太福音的受难日呢，二十六章、二十七章，共有一百四十一节。马可福音所占的受难周呢，是三分之一的篇幅，马太跟马可大约是一样的，十一章到十五章。受难日呢，也是两章，马可福音十一、十五两章。结束呢，要一百一十九节。路加福音受难周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受难日呢，也是最后的两章，要一百二十七节。但是约翰福音不同，约翰福音受难周呢，占了约翰福音的一半，二分之一，有二分之一的篇幅讲耶稣基督开始受苦。约翰福音十二章到二十章，十二章到二十章，其中呢，逾越节晚上开始记载的有多少章呢？从十三章开始到约翰福音十九章，也就是占了七章。这七章经文呢，我今天清早在那里算了一下呢，共有二百三十七节经文之多。耶稣基督钉死的或者是被抓的那个晚上到在十字架上受死呢，马太福音有一百四十一节的记述，马可福音有一百一十九节，路加福音是一百二十七节，而约翰福音是二百三十七节。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他的受死是整个福音书的核心。除了四福音书的见证之外呢，我再提一下教会历史的见证。以三大信经为例子，我们介绍过这个加克顿信经，那么最早的信经呢是使徒信经，然后是尼西亚信经，再就是加克顿信经。加克顿信经呢，在我们讲神人二性的时候第十六课讨论过了。使徒信经其实是讲基督，分量相对三个信经来讲呢是比较少的，但是仍然使徒信经里面讲到的耶稣基督呢，基督所占的分量是特别多的。那以使徒信经做例子，因为今天很多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也诵读宣扬使徒信经。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上帝，一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第二部分是耶稣基督。第三部分呢是圣灵、教会、圣徒、罪得赦免、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可中间这部分特别长，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最长的是耶稣基督。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一大段是讲耶稣基督，其中讲到十字架上受死，然后讲埋葬。埋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的死了，死透了。好了，这是教会历史对耶稣基督受死的见证。出生，童贞女所生，家庭，受死，然后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基督论里面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将其他的一些宗教的跟基督教不同的差异写了出来。主耶稣基督复活是基督教的独特之处。最清楚的记载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也就是枉然了。使徒所传的也是枉然了。因此使徒保罗用了很长很长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来讲明复活的真理。主耶稣的复活另外一方面，使徒的角色呢，就是见证耶稣复活。使徒行传见证主耶稣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复活。那下面这几节弟兄姊妹你要记一记，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二节，这是使徒的责任和职责，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还有二章三十二节，三章十五节，以及十三章三十节跟三十一节，这是使徒保罗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了。十三章三十和三十一节，主耶稣的复活。因为有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跟我今天有盼望，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有盼望的，这是永远的盼望。第五方面就是主耶稣的升天。那主耶稣的升天记载的最详细的是谁呢？是路加。路加医生在路加福音最后两节三节，二十四章五十、五十一、五十二节提到耶稣基督的升天。不过更详细的呢是使徒行传一章九节到十一节。所以这两段经文你要知道，尤其是使徒行传一章九节到十一节，你要知道记载耶稣基督荣耀的升天，然后教会历史的发展便进展了。第二章就是圣灵降临。第六方面，耶稣基督的一生是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末世论了。在基督教教义里面最后一个课题就是末世论、末日论。尤其是在一个动荡或者苦难的年代，苦难很多的社会对末世论特别注重的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它是讲盼望。像圣经里面的彼得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启示录，都是讲基督耶稣再来的盼望，末日、末世论。那末世论呢有两种，整个人类历史的末世论，还有每个人的末世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一生的结束，就是死亡的临到。如果有好好的死亡临到的教导的话呢，人生是很平静平安的，因为死亡只是打开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关键就是你有没有永生的把握了，有没有信仰，有没有宗教，真的信仰，真的宗教，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神启示的新旧约圣经所讲的这个宗教，就让我们能够面临个人的末世论。那整个人类的末世论，这是我们在基督教教义的最后一个课题会讲的。好了，以上六方面我们讲了耶稣基督的一生，但是还有一个第七大点我一定要提的，那就是主耶稣的一生都是按圣经所言。按圣经所言，这话是谁说的呢？使徒保罗说的。使徒保罗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讲福音，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在他讲解复活的真理，更正哥林多教会对于复活的错谬的教导的时候呢，他说耶稣基督他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之前呢，他用了这五个字，照圣经所说，为我们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显现给使徒们看。照圣经所说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留意的话，你以为就是照着马太福音所说的，马可福音所说的，不是。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没有约翰福音，说不定还没有马太福音，因为那里讲的圣经是指旧约圣经。是的，耶稣基督的出生、受苦、受死、复活是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前面我提了，在讲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像马太福音的例子引证旧约十多处的经文来证明耶稣的一生是老早在神的话语里面预言，众先知预言这位弥赛亚要来的。好，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的一生以后，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在前面一开始我提到的斯图德牧师讲这个现代基督徒使命的时候，有一章提到福音，传福音跟福音的时候呢，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的生平就是福音的最好描述。那么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刚才我们所介绍的都是客观的历史，也就是福音的事件。福音的事件呢，在使徒们的讲解里面，无论是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跟前面提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跟四节，都是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另外他有一个承诺，那就是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话，罪得赦免，领受圣灵。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的。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以致你的罪得赦免，认罪悔改，领受圣灵，领受神的新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两千年前罗马帝国的时代弯曲，两千年后二十一世纪我们所处的这个动感时代，经济发达的时代，同样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姊妹，学基督论认识耶稣基督的一生，其实最后还是要我们去宣扬所信的。我们继续探讨耶稣基督，在基督论的下堂课第十九课呢，我们会讲救赎的基础。希望你也为我祷告，也为一起收听这个节目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好，今天这三十分钟就为你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我心上的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心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
背起十字架。